约翰一书第一章逐节注解导读，论到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，就是我们所听见、所看见、亲眼看过、亲手摸过的。这生命已经显现出来，我们也看见过，现在又做见证，将原与父同在且显现于我们那永远的生命传给你们。我们将所看见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，使你们与我们相交。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。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，使你们的喜乐充足。一至四节的主题是生命之道，用关键词生命与五章十三至二十一节生命确据首尾呼应。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，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。一，神的儿子是真实的生命，也就是那永远的生命，他也要将这种生命赐给人。二，神的儿子是道，作为道，他是启示者，是神向人彰显自己的媒介。道的原文可以翻译成话、说或缘故。三，神的儿子是生命之道，他从起初原有的永恒存在，又道成肉身，进入时间，已经在历史中向人显现出来，是使徒们所听见、所看见、亲眼看过、亲手摸过的。神的儿子基督把生命之道从最抽象变为最具体，不但完美地彰显了父神，也完美地彰显了生命。因此，子与父是如此合一，听见子就是听见父的道，看见子就是看见父，认识子就是认识父，信子就是信父。基督与生命是如此一致，得着基督就是得着永生，信徒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，以致活着就是基督。四，这生命已经显现出来，所以信徒对于真实生命的认识，既不是根据哲学家莫衷一是的推断，也不是按照科学家众说纷纭的定义，而是根据使徒的亲身经历。使徒们所见证的福音，就是在传生命，要叫人得生命。离开了生命，一切属灵的追求和神学都失去根基，毫无意义。有了生命的定义，就有了生命的意义。生命的定义是原与父同在的基督，所以生命的意义就是与神相交。一，相交原文的意思是交流、参与、分享，英文被译为团契 fellowship， 中文又被译为彼此交接、交通、相通。圣父和圣子在永恒里彼此相交，基督道成肉身以后，这种永恒的相交就进入时空。那永远的生命从神出来，把人领回到神面前，从他那里得着行公义和爱弟兄的能力，正如主耶稣为每一个信他的人所祈求的，使他们合而为一，像我们合而为一。我在他们里面，你在我里面，使他们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。因此，相交是双向的，一方面把自己的分享给别人，另一方面接受别人的分享。相交也是立体的，首先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，其次是信徒之间彼此相交。二，罪使人躲避耶和华神的面，堕落的第一个恶果就是与神失去相交。而在神的救恩计划里，从旷野建造会幕，应许以马内利，基督道成肉身，进入新天新地。神拣选人、呼召人的目的，都是为了让人与他恢复相交。他呼召你们，好与他儿子 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共享团契。使徒约翰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，就是为了使你们与我们相交，以便更好地与神相交。因此传福音的终点并不是脱离罪上天堂得永生，而是与神相交。正如威斯敏斯德小教理问答一开始所说的，人生的首要目的就是荣耀神，以他为乐，直到永远。三，相交的前提是生命。生命的本质有两种，一种是适合地狱的生命。地狱的整个哲学都建立在一个公理之上，一件事不是另一件事，尤其是一个本体不是另一个本体。因此，我的好处归我，你的好处归你。存在就要排除，增加就要吞吃，大鱼吞吃小鱼，强者吞吃弱者的资源、意志和自由。因为这种生命自以为如神能知道善恶，但却资源有限，必须竞争，所以一定相咬相吞。另一种是适合天国的生命。天国的公理是万物多种多样，同归于一，我的益处是成为你的益处。这种不可思议的事情被称为爱。神就是爱，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，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。因为这种生命以神为神，当然资源无限，福杯满溢，所以才能彼此相交。四，相交是新天新地的生活方式。所以主耶稣为教会的代求，就是要我们现在就开始在地上适应这种生活。我不但为这些人祈求，也为那些因他们的话信我的人祈求，使他们都合而为一。正如你父在我里面，我在你里面，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。因此，圣徒相通是教会的生活方式，生命的接触分享，身体的血液循环，灵命的健康保证。使徒行传第二章42-47节所记录的，就是初期教会最早的相交生活。信徒与神相交，实质是圣灵的团契。一面从天父领受恩典、赦免、保守、启示，得着神自己，以神为乐；一面向天父献上感谢、赞美、认罪、顺服、交托，献上神所悦纳的，荣耀神。信徒彼此相交，实质是神儿女的家庭关系。那时敬畏耶和华的彼此谈论，耶和华侧耳而听，且有纪念册在他面前，记录那敬畏耶和华、思念他名的人。一，彼此相交是双向，一面分享自己所认识的神，所领受的恩典。正如使徒约翰希望信徒与自己相交，是因为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。一面领受别人所认识的神，所领受的恩典。正如使徒保罗希望把些属灵的恩赐分给你们，使你们可以坚固。这样，我在你们中间，因你与我们彼此的信心，就可以同得安慰。二，彼此相交的前提是与神相交。我们若与神相交，在光明中行，如同神在光明中，就彼此相交。人若没有与神相交，就会用社交代替相交，谈论世界眉飞色舞，谈论圣经一心阑珊，说教抱怨滔滔不绝，自我剖析避重就轻。如果信徒的彼此相交停留在聚餐聊天、运动郊游、互助互惠或辅导查经上，也许关系密切了，问题解决了，知识增加了，但却越来越不需要神了。三，彼此相交的目的是与神相交。神要我们在基督的身体里 彼此教导，互相劝诫，彼此认罪，互相代求，彼此相顾，从而进入与神更美好、更丰盛的交通。因此，人若想借着彼此相交得着人的帮助或同情，难免都会失望，因为彼此相交的目的就是为了在心中给神腾地位，顺服地让神拿走人所依赖的，好把他自己更丰富地给我们。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，不是出于我们。因此，当我们与神相交到一个地步的时候，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，葡萄树不结果，橄榄树也不效力，田地不出粮食，圈中绝了羊，棚内也没有牛，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，因救我的神喜乐。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，他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，又使我稳行在高处。四，彼此相交是为了主动的给，而不是被动的得。人生的意义就是成为别人的益处，做恩典的渠道。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，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。无论何人，不要求自己的益处，乃要求别人的益处。因此，信徒的德就在于给。你们要给人，就必有给你们的，并且用十足的升斗，连摇带按，上尖下流地倒在你们怀里。五，彼此相交是生命的试金石。肉体里的骄傲、无知、优越、自卑、嫉妒、抱怨，都会阻挡彼此相交。人若还活在肉体里，就会保持安全距离，避免肉体相撞。人若已经重生得救，必然会与神相交，也渐渐彼此相交。因此，信徒若是不能彼此相交，必定生命出了问题。传福音若不能把人带进彼此相交，生命永远不会长进。父老若是轻看小子的喂养，表明生命还不成熟。传道人若是强装属灵，就是生命枯干的信号。六，彼此相交是生命的磨刀石，铁磨铁磨出刃来。因为彼此相交不但有给予，也有接受，不但有付出，也有得着。不但服侍别人，兼顾肢体，也寻求帮助，操练自己。不但使别人得着喂养，也使自己更加成熟。神就是光，在他毫无黑暗，这是我们从主所见又报给你们的信息。一章五节至二章二节的主题是行在光明中，用关键词说谎的与五章一至十二节活在永生里前后呼应。当约翰提到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以后，接下来就讨论什么才是真正的与神相交。原文用了六个若，一反一正，一面驳斥三类异端，一面提出福音的应许和要求。神就是光，在他毫无黑暗，这是宣告神的属性是真理、信实和公义，绝不会被罪玷污，没有任何道德的瑕疵，这是福音最基本的信息。我们若说是与神相交，但仍在黑暗里行，就是说谎话，不行真理了。我们若在光明中行，如同神在光明中，就彼此相交。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。第六至七节是驳斥第一类异端，这类异端说是与神相交，却仍在黑暗里行，也就是 言行不一，原因可能包括：一、认为身体只是灵魂的外壳，灵魂不会被身体的行为污染；二、认为因信称义的人已经超越律法，不必行义，仍是义人；三、认为在聚会时与神相交就行了，却不愿在日常生活中接受十字架的对付，追求圣洁，有名无实；四、认为与神相交就行了，却不愿与其他的信徒彼此相交，甚至恨弟兄，假冒为善。这类异端会造成两种结果：一、说谎话，假冒为善，声称自己有没有的东西。神就是光，黑暗和光明是互不相容的，真正的与神相交是把人带进光中，在你的光中我们必得见光。光明和黑暗有什么相通呢？罪必然会破坏人与神相交。二、不行真理，因为行真理的必来救光，要显明他所行的是靠神而行。我们若在光明中行，首先应当承认罪会使我们与神隔绝，然后效法神的性情，如同神在光明中。一、在光明中行的记号是认罪。真理的光必然会显明我们生命中的黑暗，在光明中行的人越靠近光，就越看见自己的污秽，越亲近神就对自己的罪越敏感。二、在光明中行的人承认自己的罪，就能寻求和接受基督宝血洗净我们一切罪的功效。洗净原文是现在式，表示基督的代赎功效能不断地洗净罪污，维持我们与神相交。遮掩自己罪过的必不亨通，承认离弃罪过的必蒙连续。三、与神相交的标志不是神秘超然的自我感觉，而是与肢体彼此相交。我们若说自己无罪，便是自欺，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。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第八至九节是驳斥第二类异端，这类异端说自己无罪，也就是不觉得自己有罪，原因可能包括：一、认为无论自己外在的行为如何，内心却是善良的；二、认为自己具有某种超然的知识，可以不被肉体所影响；三、认为自己已经被神白白称义，不必再活在罪疚感里；四、认为自己没有犯罪，而是生理、心理、遗传或社会的受害者。这类异端会造成两种结果：一、使自己活在自欺里，不知不觉走向灭亡；二、证明真理不在他们心里，因为人若心里有真理的圣灵，圣灵一定会让人为罪、为义、为审判自己，责备自己。我们若在光明中行，就要承认自己的罪，才能接受神已经预备好的赦罪之恩。一、我们若承认自己的罪，就会蒙神赦免我们的罪，与他和好，因为神是信实的，他应许我要赦免他们的罪，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恶。二、我们若不为罪狡辩，就会蒙神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，除去我们的污点，因为神是公义的，他的儿子已经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，凭着耶稣的血，借着人的信，要显明神的义。第八节的罪原文是单数，可以指罪性或罪疚感， 第九节的两个罪，原文都是复数，指罪行。认自己的罪，不是泛泛的认罪，而是具体的承认每一项罪行，不隐瞒我的恶。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犯过罪，便是以神为说谎的，他的道也不在我们心里了。一章十节至二章二节是驳斥第三类异端，这类异端说自己没有犯过罪，也就是拒绝承认自己的罪行，原因可能包括：一，认为自己虽然没信主，但却凭良心做事；二，认为自己信主以后已经是新造的人，自信不会再犯罪；三，认为自己信主以后已经有圣灵内住，凡事都是圣灵的引导；四，认为自己不是淫乱，而是时尚，不是拜偶像，而是信仰多元化，称恶为善，称善为恶，以暗为光，以光为暗，以苦为甜，以甜为苦。这类异端会造成两种结果：一，他们不只是说谎话和自欺，而且更加大胆无耻，甚至指控神，以神为说谎的，全盘否定了救恩的必要性；二，证明神的道不在他们心里，他们既没有接受真理，也没有圣灵内住。我们若在光明中行，就要承认自己信主前后都会不断的犯罪。人只有活在圣灵里的时候，才能过着胜过罪的生活，但活在肉身里的人，没有一个能随时随地都活在圣灵里。因此，只有诚实的认罪，才能维持我们与神相交。因为若有人犯罪，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，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。约翰一书背景。约翰一书的原文是希腊文，又被称为约翰的第一封信，希伯来书、雅各书、彼得前后书、约翰一二三书、犹大书被称为一般书信或大公书信，因为这些书信都没有指明特定的收信人，而作者并非保罗。本信和希伯来书一样，开头没有问安，也没有提到作者的名字，但教会传统和内证外证都指向是约翰福音的作者使徒约翰。使徒约翰晚年定居于罗马亚细亚行省的以弗所，他在罗马皇帝多米田的大逼迫中被流放拔摩岛，后来回到以弗所，于第一世纪结束之际去世。他可能于主后九十年代从以弗所给附近亚细亚的教会写了本信。此时主耶稣已经升天六十年，见过主耶稣的门徒渐渐离世，大部分信徒都是第二三代基督徒，但主耶稣却还没有再来，因此不少信徒渐渐懈怠，不再警醒等候，同时又出现了各种敌基督和假先知，比如早期诺斯底主义、幻影说和克林陀主义，他们对神、基督、道成肉身、罪和彼此相爱都有错误的主张。教会的光景正如主耶稣所预言的，有好些假先知起来迷惑多人，只因不法的事增多，许多人的爱心才渐渐冷淡了。谬误总是花样百出，但真理永远只有一个。因此使徒约翰写信的重点并非驳斥彼时彼地的异端，而是重申亘古永存的真理。这使本信的功用超越了时空，不但能使当时的小子们喜乐充足，还能帮助历世历代的信徒在各种挑战面前 都有永生的确据，因此远离谬误，坦然无惧地与神亲密相交。为此，约翰提出了真理、顺服和爱心三个方面的标准，让我们能确认自己有永生，也可以分辨异端，认出弟兄。一、真理，圣灵就是真理，所以里面有圣灵的人必然会认耶稣为基督，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，信耶稣是神儿子，凡不认子的就没有父。二、顺服，神就是光，所以属神的人必然会在光明中行，如同神在光明中，认自己的罪，遵守他的诫命，照主所行的去行，行公义，洁净自己。我们若说是与神相交，却仍在黑暗里行，就是说谎话，不行真理了。三、爱心，神就是爱，所以属神的人必然会彼此相交，爱弟兄，彼此相爱，在行为和诚实上相爱，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。本信就像一曲交响乐，不断回响着似曾相识的变奏，每个变奏环环相扣，又可自成主题。有些读者对作者的思路摸不着头绪，感到似乎是在不停地绕圈子。实际上，作者巧妙地运用了交错和平行的文学技巧，用关键词爱和晓得知道贯穿全信，又用关键词认识、住、认、生命和说谎的前后呼应，使本信整体呈现为一个清晰的交错对称结构。 A. 生命之道， B. 行在光明中， C. 认识主的遵守诫命， D. 敌基督不认耶稣为基督， E. 住在主里面的行公义， E1. 住在神里面的爱弟兄， D1. 假先知不认道成肉身， C1. 认识神的彼此相爱， B1. 活在永生里， A1. 生命确据。当使徒约翰在人生的终点回首往事的时候，发现信徒最需要的是生命。历史历代的教会都充斥着两种人。一，有些人没有生命，圣灵让约翰为他们写下约翰福音。但记这些事，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，是神的儿子，并且叫你们信了他，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。二，有些人不确定是否有生命，或者活不出生命的能力，圣灵让约翰为他们写下约翰一书。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，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。约翰一书可以说是约翰福音十三章至十七章的应用性解释。第一世纪末的信徒大都没有亲眼见过主耶稣，所以使徒约翰用约翰福音描绘了他所见过的生命之后，又借着约翰一书教导他们如何活出这种生命里的真理和爱心，在光明中行，常在基督里，彼此相爱。在本信中，约翰的宣告就像主耶稣一样，黑白分明，直击人心，不是生就是死，不是义就是罪，不是爱就是恨，不是光明就是黑暗，不是真理就是谎言，不是神的儿女就是魔鬼的儿女，不是爱天父就是爱世界，毫无折中的妥协余地，没有中间的灰色地带。这样诚实的态度，正是后现代社会的信徒所急需的。我们只有诚实地用本信中的重生记号审视自己，才能确信 自己真的有永生。
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，免得我得罪你，免得我远离。哦，主啊，与我亲近，我爱你声音，做我脚前的灯，做我路上的光。